我们今天来讲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常常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我们也常常聚会，我们也有很多敬虔生活的操练，我们可以说我们领受的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生活往往却不能发生变化，这是我们感到很奇怪的问题。我们和孩子讲非常多正确的事情，我们跟孩子说不要吃垃圾食品，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跟孩子说你不要在暗的这个灯光之下去看书，这也是正确的。可是你发现孩子他不单不听，他想尽一切办法要去吃那些垃圾的食品，他一定找到一定空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去看书。我们惊奇的不得了，为什么很多正确的教导、正确的事情临到孩子，孩子不去遵守？我们在一间不断的归正的教会当中来过信仰生活，为什么我们听对的、我们读对的、学对的，我们的生活还非常难成长？所以成圣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在所有的注释书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特有的惯性，他们一定会把教义的部分用大量的篇幅去论述，那么到了后面的伦理部分就变得极其薄弱，甚至在最近有一些的书院的讲座里面也是将教义讲得极为重要，到了生活部分就变得极为薄弱，甚至说就快速的讲过去就结束了，就导致我们对生活有很大的忽略。除了牧养层面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性不会接触对的，甚至去抵挡对的事情，我们总是喜欢错的。你千万不要认为在改革宗教会听到过信仰生活有敬虔的操练就一定生活改得特别快，那也不一定，人一定是成长很慢的。你看到保罗他在第五章的指导是非常的详细的，详细到一定地步，他甚至像一个妈妈一样的教孩子每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做。前面第十五节保罗说，你们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们听的是对的，我们读的是对的，我们学的也是对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对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呢？因为缺乏一种能力，这个能力保罗在这里解释为智慧，就是他无法将自己所学的、所明白的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而这种能力是我们常常缺少的，是常常不具备的。我们也非常确信自己是蒙恩的儿女，也确信自己重生得救，是上帝的百姓，我们非常确信，而且可能也极为确定你得救了。可是纵然如此，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够将对的真理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呢？因为缺乏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保罗讲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你把你所学的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那么在十五节保罗讲述这个宏观的主题之后，那么在十六节继续讲述说我们如何做智慧人，如何不像一个愚昧人呢？他的十六节先指出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在的时代邪恶。这个爱惜光阴在新译本把它翻译为把握时机，你听到爱惜好像不如把握更加的清晰。谈到把握时机，我想现在你应该更应该懂得什么叫把握时机了，因为马上就赶到双十一了大家一笑肯定就明白，你购物车已经蓄意待发不能错过这个时机晚上一定要奋斗到深夜这叫把握。所以新译本翻译的更好，吕振中译本也是含有把握的意思，就是把握时机，你要把握这个机会，你要错过双十一你要等到双十二，你要错过双十二的话需要等到明年的双十一。总之这个把握的翻译比爱惜显得更加的得当，而且更容易理解。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你应该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而这个爱惜在希腊文的原文是指买赎或者救赎的意思。这个买赎和救赎跟加拉太书三章的经文的这个得赎是一个意思。这个买赎指什么？这个买赎是要付代价，你要把你的时间买回来。在你谈到这个赎回的时候，就意味你从前失去了很多，而你现在需要把失去的再买回来。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在未信主之前，他虚耗了许多的时光，他把自己的生活都献给了罪，都献给了魔鬼，他整个的生活都献给他的肉体，他的时间大部分都浪费过去了。当你得救之后，你需要把你曾经浪费的时间把它再赎买回来。这个赎买回来用新译本叫把握时机，抓住这个时机，你从前浪费多好，你现在要买回多好。好比一个人他经商，他赔了所有的财富，当他再一次经商的时候开始盈利了，这个盈利的同时他要把从前所有赔的钱全部给赢赚回来，这个就是赎回的意思。彼得前书4章1到3节说，基督既在肉体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了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再不从人的情欲，只用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之下啊，鱼度光阴。那这里的意思是指什么？彼得是要告诉我们说，从前的生活我们是献给罪的，我们是虚度光阴的，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当你得救之后，你应该抛弃过去的生活，你应该将你的生活放在神的旨意之下去度过，这个就是爱惜或者赎回或者把握的意思。所以你想一想，你信主什么时候信主的？我们没有人是从小信主的啊，从小信主这句话是非常不严格的，没有人从小信主，我们从小跟着父母聚会，或者从小在约中啊，但那个时间还不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但当你发现你信主的时刻跟你现在的年龄好像年数并不长久，所以你信主之后你的时间大多是虚度的。你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正确的信仰，你什么时间开始认真的过信仰生活，好像这个时间就更少了。那基于这个角度，保罗他用了一个爱惜，就是赎回的意思。你要想一想，在你信主之前或者现在之前所有的时间中，你有多少时间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过信仰生活的？如果没有，没有信主之前你浪费光阴是有情可原，因为你不认识真理，不认识光，不认识基督，没有离开黑暗可以理解的。但信主之后你开始认识正确的信仰觉知，开始过信仰生活，在敬虔上有长进，这个时间我想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都是非常短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信仰生活，你什么时候开始过信仰生活？我想我不能说完全了解，我可以了解一个大概。可能你信主十几年，你很少认认真真的过信仰生活，你已经浪费了你许多的光阴，而这种浪费比没信主之前浪费更加可耻，更加可恨，更加可悲。你就明白了，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需要竭尽全力的抓住现有的时间，把握每一个时机，把你从前失去的时间再次利用起来。但这里意思不是说你要把从前的时间给弥补回来，时间永远把握不了，它一去不回头，不可能再回来，而是你抓住现在的时间，因为你一不留神这个时间就流掉了，你根本抓不住它。有人这么解释这个爱惜的意思，他说应该像商人一样抓住每一次机会，将稀少的货品急切地买下。 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一个更好的比喻来解释这个爱惜，我认为很得当。那里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在当时经常发生战争，在巴基斯坦，在以色列生活这个地方经常发生战乱，许多有钱人把自己的财产埋到自己的土地里面，这样就不至于被那些战争或者强盗给拿走。忽然有一个人在地里或者耕种的时候，发现这个地里有宝贝在里面，他就把那个宝贝再埋上，他都回到家去问谁的地，又拿到自己所有的积蓄去买这个地，因为这里地的宝贝比他财产是更多的，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当你得救之后，你又知道我们虚度光阴太多，我们浪费的时间太多，敬畏上帝的时间太少，那你就应该尽一切的努力买下这个留不住的时间，抓住这个时间来过敬虔的信仰生活。那保罗是不是用工业革命的教训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呢？保罗好像不是这么说，他后面给了一个理由，为什么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另一方面也足以显明说，人常常将时间用在那些无意义的事情上，很少将自己的时间用上帝的旨意去支配它、使用它，是极为少有的事情。十七世纪有一位神学家，又是清教徒著名的牧师，他叫理查德·巴克斯特，他就列出来盗取时间的十二强盗。他把第一个强盗指向是懒惰，懒惰是最大的罪，而懒惰的本质就是自爱。人的懒惰使我们浪费的时间，使时间虚耗消费掉，没有抓住那个时间。而且懒惰是每一个人要对付的，如果不对付这种懒惰的话，他不可能在信仰生活有任何的长进。而这种懒惰往往在哪？在属灵上显得极为的明显，但是在一些属世的事情上它显得一点都不明显。但是你过属灵生活，这个懒惰的印记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显得足为显著，你就知道懒惰让一个人浪费时间、虚度时光，将时光全部流失掉，像水一样从上往下，不可能再把它追溯回。他说第二个强盗就是贪睡啊，现在我想应该改一改，他和我们生活的时代不一样，现在不是贪睡，现在是不睡，现在是不睡啊，彻夜，我们是不睡的。而这个不睡是干什么？就是我们每一天将时间消耗到网络，消耗到电子产品里面。到第三个强盗呢，就是无节制的打发自己的、打扮自己的身体啊，这个不单是男人，也是女人啊，无节制的花时间来打扮自己的身体，这是浪费时间的事情。而很少有人在镜前上，在镜前上来装扮自己，来不断的使自己更加的镜前，很少。第四个强盗，他说在家庭和家庭娱乐方面不必要的排场和铺张，就是把家里的娱乐设施打造的非常的一流。所以你到一个基督徒家里，你发现他的娱乐设施，这个设施啊越先进越好的话，他一定不会在属灵上更敬虔的。当然我没有朝回家女的意思，你也不用说以后不用去我们家了，我没有那个意思哈。如果你没有信主之前，你家里是按照世俗的眼光把家里进行装修打造的非常享受和舒适，你一定让你属灵生活是退步的。你信主之后，你的家应该改变从前的眼光。第五个强盗就是去那些就是没有必要的那些宴席，贪食或者暴饮，就让时间花费到吃的上面。现在我想每一天都能看到吃的广告，你进电梯，小龙虾、烧烤、火锅啊，半天腰， 每天都是吃的啊，每天都吃，你看到每天都是吃的，所以你会想今天我们需不需要吃一顿，后天想再去吃一顿，你从来不会想着我如何满足我属灵的生命。我们太多时间浪费到吃宴乐暴饮暴食上面。第六个他说说闲话啊，你发现我们很多的弟兄你在一起谈话的时候谈一些属灵的话题，好像你跟他谈不下去，知道吗？你怎么诱导他他都不和你谈。我这个谈的不是说非基督徒，是基督徒哈，好多基督徒你和他谈属灵话题就谈不，就无法诱导他跟你共同有共鸣。但是谈闲话扯东论西，谈论一个别人，他的话题特别多，所以闲话本身浪费时间，而且闲话坐一下午都不想闲，都感觉特别忙啊！我们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告诉你，三个男人也能够谈一下午，没意义，谈闲话没意义。你谈些公正的事情，你谈些真理，你谈些你所读的书，好像这个是更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常常闲话浪费的时间。第七个大道就是说，你和那些虚妄有罪的人结交。他不是说你不要和那些非基督徒结交，你把太多的时间与那些有罪的人结交了，你和他们结交，你很难去诱导他们啊，倾听福音。不过他能够诱惑你跟他走向世俗。第八个就是假借修养和生息去旅游、游戏和运动。工作一天回到家累了之后怎么办呢？放松的方式是什么？男人就拿着手机躺沙发上，女人就敷个面膜。打游戏圣经没有说是罪，敷面膜也没有是罪，但是你把时间都消耗到这个上面，假借这个休息的名义把你的时间用在无意义的上面，你的时间也完全消失掉了，也消失掉了啊！你打游戏一个小时你发现过得太快了，但是你看圣经一张圣经还有两节，翻了还有两节没有读完，还有两节。这个就是人，你在属灵的生活上如履薄冰，但是你在世俗的这个生活里面落花流水了。第九就是过度的担忧世上的事和工作，心怀天想，每天想这个国家怎么办，这个国家怎么办，想的太多了。应该想把忧虑变成一种信靠。经常忧虑的人他不单不能产生敬虔，他很害怕这个世界混乱，他很害怕这个政府混乱，他很害怕这个世界变得让他受到亏损，他的时间都放在忧虑上面，叫杞人忧天了嘛，杞人忧天。第十个就是想那些虚妄不受控制有罪的思想。如果你每天想着我如何发财，我如何做老板，我如何能够预习的话，你的时间呢都流失掉了，你没有爱惜也没有把握，你浪费了你的时间。第十一个大道就是你将你的时间用在那毫无价值的书籍、剧本、浪漫的作品、小说以及电视剧里。这不是典型的这个时代吗？你打开一个公众号就下面推的一个小说，对不对啊？然后你再打开一个文章，那里就有一个小视频。我们的时间都浪费掉了。第十二个大道就是你有一颗未分别为圣不敬虔的心，那么你做什么你都是在浪费时间，在浪费时间。所以保罗才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我们的时间从我们生命当中手缝当中都流出去了，没有一样被抓住的。那保罗为什么要用这个爱惜，希腊文是 得赎或者救赎的意思呢？我们谈到救赎，谈到买赎，就知道说我们得救是耶稣所买回来的。加拉太书这样写道，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而这个救赎是买回的意思，这个买回需要付上昂贵的赎价。跟说前书也说我们是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从那个审判之下被买回来，是付了昂贵的赎价。这个赎价不是用金银，乃是凭着耶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买回来的。基督买回我们，他是付了最昂贵的赎价，用那义者的血，用那无罪的血，把我们从那罪当中买了回来。那也同样说，我们今天如果想要把握时间，把握时机，爱惜光阴的话，也需要付出代价。一个不付代价的人是无法留住他的时间的。福格森就说，爱惜光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是自律。自律就是要付代价。如果你能过一个自律的生活，你就已经付了代价了。甚至还有一个词叫节制。如果你的生活是有节制的，你也会把握住时间。你运动有节制，你玩游戏也有节制，那么你就是一个负债的人。你是个没节制的人，我想你不会在金钱上有任何的长进的。所以管理时间是一个智慧，但是不会管理时间人是特别多的。在丹麦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被称为时间管理国际公司。你很奇怪，还有管理时间的公司。像英国的航空，很多的员工都要送到他们那去学习如何管理时间，因为很多的人不会管理时间，时间都流失掉了。而这家公司的方法是什么呢？你要每一天做时间表，而且要按照时间表的规定每一天完成时间表的要求。就是你今天完成今天时间表，你今天再做，明天再完成。而且生活要强调优先次序，先做大事后做小事。我们的优先次序就极差啊，我们是最后做重要的，先做不重要的。我们要问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时间多少是用在神旨意喜悦的事情上？ iPhone 手机有一个功能，它的功能是一个屏幕时间分析图。你说我的安卓系统实在是没有，那是手机问题。他会每一天会告诉你，你用哪一个 APP 时间更长，你社交多长时间，你阅读多长时间，你购物多长时间，都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如果你看一下记录会吓死你，你发现你阅读的时间非常少。你说感谢主，苹果没有记录我的属灵阅读时间，但是上帝那里也有他的时间分析图，他每一天能够看到我们在镜片上我们用多少时间，我们在手机上用多少时间，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家庭工作多少时间，都在上帝的那个时间表里面呈现出来。为什么不要浪费时间呢？因为这个世代的邪恶，保罗没有离开教义，他用教育的角度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珍惜时间？因为这个世代太邪恶了。但是基督徒不以为然，说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好的不得了。基督徒这样讲，我们要坚决反对；非基督徒这样讲，我们可以理解。你看，因为这个世界好的不得了，可是这个世界它不是一个美好的，你生活感到非常的愉悦，可是这个时代的确是邪恶的，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如果你知道说时间要把握它，要留住它，要正确运用它，你就认识到 这个世代所给你的生活一定是邪恶的。如果你身为基督徒还带着极大的梦想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这个时代越来越好，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我想你无法透过你的理由来说服你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你也无法说服你是个有正确认知的一个基督徒。保罗在以弗所第六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什么意思？保罗是说这个世界是恶的，而这种恶不是抽象的，这个世界被一个王所掌管，这个王就是魔鬼。约翰福音称世界的王就是魔鬼，他是与神为敌的，他来控制这个世界。利用主经文在第二章写道，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就足以显明在你上头，在你后面，在你四围有一个邪恶残暴的势力在破坏上帝荣耀的创造，他野心勃勃在控制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在此处的希腊文是指向日子，指向某一个时刻，但是在另处经文加拉太书说罪恶的时代是指向一个时间，指向一个时代很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不要太特别的专注那个希腊的原文，我们可以说从亚当堕落之后到耶稣再来，整个过程它都是邪恶的，都是败坏的，暂时被那个世界的王所统管，而这个世界的王他所带来的是邪恶的和败坏的。保罗在另一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恋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些经文足以告诉我们说，以后不会越来越好，以后是越来越坏的。你说这个世界很友好，我想要什么都给我什么，你发现大数据真的很好，你想要什么一定给你什么，知道吗？你想买什么淘宝一定定时推给你什么。可是这个世界还不是那么简单，它有更深远的意义来告诉我们。如果你说这个世界每一天给我的信息我都是可以接受的，我想你没有认识这个世界的邪恶。这个世界的王魔鬼，他会将那些邪恶的思想透过文字、透过影视作品、透过图片、书局和标语来渗透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你每天所看的、所听的、所读到的都夹杂着邪恶的思想，与圣经相悖的那些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史普罗在他的《基督徒的人生观》一书中提到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已经被一种极大的恶的思想所笼罩，而这个恶的思想无法用一个词汇所表达。不过史普罗用了几个方面，他说首先这个世界的邪恶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叫世俗主义。我上一个礼拜洛洛已经提过，世俗主义是什么特点？就是一切都是现在，现在才是最重要的，没有比现在更重要，这个叫世俗主义。而且世俗主义的这个影响范围甚至更广的。什么叫只有现在呢？当你每一天从你的楼坐电梯下到楼下，再坐上公交车或者驾着自己的车去上班，路过其他地方，你看见所有的广告，它告诉你只有现在，只有现在。标语宣传的画面没有一个是指向永恒的事情的，一切都是现在。我每一天看到的、听的都是现在的事情，而这些邪恶的思想告诉我们说，只有现在，没有永恒。这个不是毁灭的城，没有天国， 天国是骗人的，永恒是不存在的，现在是真实的，可以看到，可以触摸到，一切都是现在。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只有什么呢？现在。我们的教育没有永恒的事，没有超越的事，所有的消费的诱导的广告和宣传，一切都是现在，都是现在，没有一个关乎你永恒的事情，关乎到你永恒的生命。我们每一天都被这些所影响，我们说这个世界并不邪恶，并不邪恶，这个叫世俗主义的特点。当你每一天看这些看多了，你对永恒不感兴趣，你再也嗅不到永恒的味道，你也不会默想永恒，你因为现在一定比永恒更美。永恒遥不可及，不可触摸，我没有必要为那看不见的事情而努力，我们就少了永恒的价值观念，一切用现在眼光去检视解释你现在，这叫世俗主义。还有一个叫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有一种是对的，它是关心人，是对的，但另一种人文主义是错的，你可以称它为人本主义。它是用人来衡量万物的标准，用人来衡量万物的标准，人就是万物的尺度，人就是万物的尺子，人就是那个标准，人是自制的，我认为什么好它就什么好。这个世界所有的信息告诉我们，人可以创造这个大千世界，人可以改变这个大千世界的各种问题，人可以让这个大千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人定胜天这些的思想渗透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人。人是尺度，人能够改变一切。另一种叫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在这个时代更加明显，就是人类自己是一切的参照点，我们生活的领域没有一样是绝对的，没有一样是绝对的。如果没有相对的，那一切都是灰暗的。所以清教徒他们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被污染的。我们今天接触很多的观念都是相对的。最近有位年轻的钢琴家啊，无论背后什么原因，已经进入了这个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但是我们可能会说，男人吗，犯点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对不对？这种话的背后认为道德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种相对的观点永充斥着这个社会，没有一个绝对的对，也没有一个绝对的错，一切都是相对的，可对可错，永远都是灰色地带。它也足够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那么最后一个叫物质主义。物质是最宝贵的，是值得追求的，物质至上。我们一切的存在都是为了物质，努力是为了物质。而世俗主义、人本主义、相对主义、物质主义在透过我们所有的社交的媒介展现给我们。我们每一天都接受这世俗的主义、人文主义、相对主义、物质主义的思想，我们说这个世界并不邪恶。圣经说全世界都握着那恶者的手下，这样就明白这个世界不是美好的，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你好，这个世界是不断的让你永远活得现在，不要想永恒的事。这个世界是告诉你就是神，这个世界还要没有神，你比神更超越，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可以改变一切，扭转一切，你可以衡量一切。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只要没有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人不需要为他的恶来付出代价，因为恶是相对的吗？它不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物质，没有永恒，没有超越的，没有精神的世界，一切都是物质的。这就要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你想想，你每天看的电视， 你每天读的那些世俗的书籍还有广告里面，你每天看到的标语当中，有多少对你生命是有益的，多少对你是有益处的。当你看到一则信息，它让你离上帝更远的时候，这个信息不是给你带来敬虔，是让你以世俗为物，甚至离开上帝在最终生活。另外，我们还要数算自己的时间。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但如今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保罗从这里是运用的世界邪恶的视角，让我们思想说，你要好好的把握每一个时机敬畏上帝。那么摩西在90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年岁在世上非常的短，那么时间很短，我们活的年岁并不长久，如何能够数算自己的年日呢？摩西接着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数算这个词好像一个这个财主在数算他的钱财。今天你很难去数算，对不对？ 你手机没法去数算，按照过去你的钱要放到钱包里面，花钱的时候就要拿抽出，还有10张，还有8张，还有2张，还有1张没了，那个叫数算。你的年日应该怎么数算？数算，你看看你现在活了多久了，花费多少，你最多能活80可以了吗？你再算算，你现在已经到了50了，40了，30了，你的时间从你手里都流过去了。人不会数算自己的时间，年轻人认为我的时间还多得怎么样，不得了。老年人夸什么？我过去，我从前，我从前，我退休了。数算，我们不太会数算时间，数算时间。我们教会2年多了，你再看2年前的照片，你再看现在的，你再看你的头发了吗？你头发很多都白了，知道吗？都白了。你的皱纹比原来多了，我看我的鬓角都有很多白头发，未老先衰。还有弟兄姐妹，我见的时候头发还特别黑，现在很多白发都出来。数算就是你要去计算一下你的时间，你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人在世上活的时间是特别短的。摩西这样比喻人生，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草早晨长出来了，把它割掉之后它就枯干了，很快一天的时间。另一个比喻说，我们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叹息多短，1-2秒结束了，人生生下来好像还没有活够就结束了。另处经文说，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手掌有多窄呢？你的年日是非常短暂的。庄子也感慨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就是人生在天地之间好像那个白色的骏马在缝隙当中穿过去，瞬间就不见了。现在你可以说，人生在天地里好像火箭一样刷就不见了，也可以这么讲。后来我查了一下，在河南还真有一个景点叫白驹过隙。人生过得很快，你年轻你千万不要认为我的时间还多得不得了，你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你说我已经过了40了，我还有40年的，你发现人过40老得特别快的了，头发开始发白，皱纹开始增多，你身体荒废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说时间流过去，流过这一天还有一天，流过这一年还有一年，我今年不爱主，我明年好好的爱上你，我攒够了钱，我在敬畏上帝。我告诉你，你钱没攒够，人没了。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可以在另一年比今年更爱主，你应该每一年的今天，每一年的那一天都应该是最后一天的活着。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会感受到人生马上就要去过去了。 我一直感觉我今年还是三十二，后来我媳妇说你现在是三十三周岁，已经三十四了。我忽然哎呀，我还停在两年前对自己的判断还三十二。我们老得太快了，我们每一天的时间都在过去，我们不知道圣人们如何离开这个世界，以何种方式离开，什么时候离开，我们时间就流失过去了。可是谁会说我要数算自己的年龄？不单生命短暂，这个世界是极为邪恶的。所以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把握时机。太多弟兄姐妹已经不再习惯教会的崇拜生活，他也不会关注我的信仰应该如何的成长，结果今天基督徒无所事事成了现代基督徒的标记，而稳固的礼拜敬虔的操练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时间都流失掉了，都被那些强盗给盗走了。而最大的强盗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用各种方式盗走了自己的时间，掏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还认为说还过得特别的舒服。保罗讲完第十六节，他接着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为什么保罗的结论没有结束，他往下再延伸一节呢？我认为不要做糊涂人跟爱惜光阴不应该是分开，它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你如何才能够爱惜光阴，知道现今那个世代邪恶呢？就是你明白上帝的旨意。只有明白上帝旨意的人，他才能够爱惜光阴，看到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是不断的吞吃你的生命，掏空你的生命，肢解你的生命。而这个糊涂，希腊文是麻木的意思。伯格森用另一个词说，不动大脑。不动大脑的人，他的时间都流失掉了。不思考的人，他的时间无法把握得住。而这个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一个人珍惜时间，把握时机，远离这个邪恶的世代最关键的所在。特别要指出，有些基督徒说你每天做什么事你必须要祷告，要得到上帝的指示，上帝没有指示你千万不能去做，上帝会管教你的。这里这样解释不是圣经的意思，不是圣经的意思。你如何要明白主的旨意呢？不妨去读圣经，不妨翻开圣经，你就可以得到上帝告诉你应当怎样去生活。甚至用一句比较过度的话讲，你根本不需要上帝对你的指示，你读圣经就可以得到上帝对你的指引。这些话有人说很绝对，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给自己放太多的这个遐想的空间，说神要每天指示我，我如何的，我早上出门一定祷告求上帝指引我往哪里去，不需要，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带着上帝的旨意去生活就够了，查考圣经。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圣经更多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成为圣洁。以弗所书这样说，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成为圣洁。而基督徒最大的在地上的工作是成圣。另一处经文说，神的旨意原是要你行善。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所要明白的，所要牢记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如何我们在地上去生活。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别的奇异的灵感的方式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也不需要占卜，也不需要领受某一个声音，一切都不需要，只需要去翻开圣经，思想他的话语，就知道哪些是神所喜悦的，叫查验神所喜悦的旨意。而一个不明白上帝旨意的人，他的时间一定会荒废的，他每一天无所事事，将自己的时间用在无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且你的时间浪费了不单是敬虔的生命，而且也使你的家陷入混乱里面。虚度光阴的丈夫不能帮助你的妻子，虚度光阴的父母，你也不能够好好的教育你的孩子。总之， 它不单影响了我们最实际的敬虔，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家庭的信仰生活。如果你把时间都荒废掉的话，你就等于把这个时间让给了邪恶的事情，而没有让给良善的事情。历史上有一位圣徒，伟大的圣徒，他看到一幅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下面刻着一行字：我为你做这事，你为我做什么呢？他看到这句话之后，他以顺服的态度开始服侍神。他明白神在基督里为他所做的事，就是他不再属于他自己，他已经被救赎，是一个新的人。如此我们也是，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属于主，我们就应该按主的旨意生，我们的身体、时间、整个的全人都应该献给上帝。可是我们今天太多的时间流逝掉，我们时间是我的，生命是我的，我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保罗在这里不单是讲单纯的生活指导，因为市面有很多时间管理的书，告诉你如何管理你的时间，如何让你的时间有效率的去使用。但是圣经不是告诉你效率，它也不是告诉你时间多么宝贵，它是告诉你时间唯一的是用在上帝旨意良善的事情上。如果你的时间不用在良善的事情上，你必定与恶为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智慧的人，你是一个义人，你是个能运用智慧的人，能有能力运用上帝话语的人，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你这个人就是有福的。如果你不昼夜思想的话，你一定是在恶人的事上是有分的。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